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新州帕拉马达轻轨二期工程将喺明年三月启动，墨尔本将承办全球科技峰会。2025年澳洲葡萄酒出口量下降8%，纽西兰正被利用再跳板移居澳洲。美军亦对伊朗发动攻击行动，澳洲中部综合情报基地将提供协助。澳洲政府向阿富汗增加人道援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最新消息，在新州工党政府批准建设从 Camellia 到快速发展的社区 Central Westport 的第一段工程后，帕拉马达轻轨线最后10公里的路段现在分两个部分建设。该工程将在明年三月的州选举前动工，与之前一致性建设该线路的计划有着显著不同。政府已确认将建设 Camellia 的新丹布鲁瓦路与 Winter Westport 的 Footbridge 布鲁瓦路之间的轻轨路段，预计该路段将耗时数年完成。第一标段将包含 4.5 公里的轨道、9个车站以及一座横跨帕拉马塔河并连接 Camellia 与威杜米尔的新桥，同时还将增购13列有轨电车，并扩建位于 Rose Hill Gardens 赛马场附近的轻轨维护与停放设施。分阶段建设 Camellia 与奥兰帕克公园之间的10公里的线路，将减少未来几年整个项目所需的资金量。然而，推迟部分路段的建设，从长远来看存在整条线路成本增加的风险。主体工程的第一阶段已经展开，其中包括一座连接 Melrose Park 和 Winter Westport 的320米长的 Copalamata 河大桥以及相关准备工程。John Holland 建筑公司在2024年底赢得了一份价值3.2亿元的合同，负责建造近40年来首座跨河大桥，以及该线路首个 1.3 公里的路基。新州交通厅在2023年曾估算，Camellia 与雪梨奥林匹克公园之间的整个第二期工程将耗资39亿澳元。澳门市政府已为第二期工程拨出30亿澳元，到时已请求联邦资金支持，但目前尚未落实。墨尔本消息，在维珍惠灵工党政府支持下，墨尔本将在9月全澳首次举办全球领先的科技峰会。该峰会预计吸引超1000名参会者，为访客经济带来高达400万澳元的提振，并展示塑造未来商业创新与进步的技术变革。Data Center World 与 The Oil Summit 两场同期活动都将在墨尔本会展中心举行，并加入 Informant Connect 在美国、英国和亚洲举办的知名全球系列活动之列。这次峰会申办由墨尔本会展局与就业技能工业同区域厅共同促成，和澳洲商务服务局支持。墨尔本是澳洲人工智能企业最集中的地区，全州拥有40个数据中心。维州艾伦工党政府正依据永续资料中心行动计划，在就业与技能领域投资，以支持这个快速增长行业，推动潜在资本支出高达250亿澳元的项目落地。之前，墨尔本已成功申办其他大型科技与创新活动，包括今年将要举办的国际神经损失处理大会。要了解更多维州大型会议讯息，可访问 melbourne.com.au。 坦培拉消息，全球对澳洲葡萄酒需求持续下滑。澳洲葡萄酒管理局最新出口报告显示，2025年澳洲葡萄酒出口量下降 8%。 报告指出，中国消费者顺应健康和节省开支趋势，减少酒精摄入，澳洲曾利用封口的中国市场受冲击明显。去年澳洲葡萄酒出口量下降 6% 至 6.13 亿升，出口平均价格下降 3%， 离岸价为每升 3.8 亿澳元，市场规模下降到 23.4 亿澳元。虽然向美国和英国的葡萄酒出口总量亦有所下降，但中国大陆市场对出口额影响最大，目前规模仅为5年前的1/3。2024年3月澳洲葡萄酒进口关税取消后的首次补货期过后，对中国葡萄酒出口额同比已经下降 17%， 降至 7.5 亿澳元。澳洲葡萄酒管理局市场洞察经理贝利说，2025年澳洲葡萄酒出口整体疲软，与全球主要市场葡萄酒消费量长期下降趋势相符。随着生活成本上升， 一块这块健康同治省开支，减少酒精摄入。另外，贸易壁垒同地区冲突亦令到产品进入市场更困难，成本更高。此外，澳洲葡萄酒葡萄种植户深陷危机，随着全球红葡萄酒葡萄供过于求，帮全球消费者需求变化，葡萄报价创历史新低。坎培拉消息，每个星期有超过400名纽西兰人利用放宽的移民规定，在跨塔斯曼海定居后申请澳洲公民身份，尽管他们并非在纽西兰出身。因为惠灵顿政府担心其他国家的人以纽西兰为跳板，通过后会移民澳洲，造成这个国家的劳动力流失。而从阿尔巴尼斯政府在2023年7月放宽对纽西兰人申请澳洲公民身份的要求以来，申请加入澳洲籍的纽西兰人数激增了 462%。允许在澳洲居住4年或以上的纽西兰人成为澳洲公民，而无需先成为澳洲的永久居民。澳洲内政部的数据显示，92,000名受惠于放宽规定申请加入澳洲籍的新西兰人中，有48%出生在第三方国家，而非纽西兰。这些数字加上近期纽西兰人移居澳洲的增加，令人对澳洲能否满足计划中的削减移民人数产生质疑。而担心澳洲正在抢夺纽西兰的专业及低技能劳动力，这个亦促使纽西兰外交部长 Peters 表示担忧，认为该国被想来澳洲的移民作为跳板，而且随着放宽移民规定，部分外劳将在18个月内获得纽西兰居留权。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加速，利用该国作为其他国家走捷径移民澳洲的跳板。坎培拉消息，如果美国近日再度对伊朗发生的军事打击，澳洲一个最机密的间谍基地可能参与美军的行动。美国总统川普警告伊朗领导人，谈判剩下的时间不多，逼住这个伊斯兰国家就其争议的核计划与西方国家达成协议。美国五个大厦一直在中东集结兵力，乌克兰官员则表示，该国军方已准备好立即且有力的回应任何美军空袭。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的国防专家戴维斯表示，如果伊朗反击，其在重合的美澳联合卫星信号地面监测设施很可能会介入行动。他说，重合卫星地面站的角色涉及导弹预警，所以如果伊朗要发射飞弹回应美军行动，这些导弹最初会被美国卫星侦测并转发到那里。该基地位于北领地奥利斯泉西南约20公里处，亦可能参与规划美国潜在的军事行动。重合情报基地只是川普可能动用的庞大美国军事武器库中的一小部分，其他部署到中东的军事资产包括林肯号航母及数艘导弹驱逐舰，这些驱逐舰可以从海上对该地区发动攻击。坎培拉消息，澳洲联邦政府宣布将向阿富汗追加提供5,000,000澳元更加人道支持，并通过联合国可选伙伴机构提供，以确保援助能够真正惠及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落入塔利班政权手中。自2021年喀布尔陷落以来，澳洲对阿富汗的援助总额已达3.1亿澳元。澳洲联邦外交部长王英贤表示，阿富汗民众正面临全球最严重的长期人道危机之一，局势极为严峻。澳洲的人道支持将有助于挽救生命、减轻痛苦，并满足受持续危机影响社区的基本需求。王英贤强调，他此轮援助主要聚焦于妇女同女童的迫切需求。据报告，阿富汗目前约有2,200万人急需人道援助，超过全国人口之半。政府声明强调，这笔救命资金将通过已建立的联合国合作伙伴交付，包括世界计划主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阿富汗人道基金等机构，旨在确保援助抵达需要者手中。政府将持续与联合国可信赖的非政府组织合作，监督援助的分配与使用。以上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